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智慧说，我们今天早上有没有进过至圣所？你不见得要去想至圣所什么样子，然后进去。神在哪里，哪里就是至圣所，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直接进到神的面前。那我相信每一次与神相遇，都是一件喜乐的事。我想我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我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说，这个从前希伯来书读不通哈，现在通了，很高兴。那我为这件事情也很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听到不少的弟兄姊妹跟我说，特别是有福音朋友在那么主日信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哈，那我也很能够了解。所以于师母那天碰到一些福音朋友，就跟他们说，哎呀，你同时哈，他说这是于弟兄第一次在讲台上讲希伯来书，就给你们给碰上了啊。那真的跟你们抱歉一下，希伯来书的确听起来有点深，但是却又很重要。如果我们读懂的话，那么我们对救恩，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都有一个更清楚更深刻的了解。那天有一个姊妹跟带领她 discipleship 的姊妹说，她说看于弟兄在台上讲希伯来书讲的都快跳起来了，她说我可是我还是在云里雾里。那我一听，我就跟带领他的姊妹讲，我说哇，那他的境界比我高多了啊！我说我再怎么跳还是在地上，他已经跳到云里雾里了哈！所以感谢主哈！我现在巴不得多有一些人到云里雾里去了哈！既然讲属天的基督，那当然应该在云里雾里啊，应该离开地的啊！那弟兄姊妹，当然这是幽默的话哈。那我们真的希望。读希伯来书虽然稍微好像深刻的比较严肃，比较不容易懂，但是当我们越明白，我们越爱耶稣啊，我们越明白对我们所得着的，我们里面就越喜乐啊。上个礼拜讲到整个这个基督来，他是属天属天的基督，他把一切地上敬拜的条例、敬拜的地方、方式、敬拜的人、献的祭物，各种的方面，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从属天的角度，从那个神起初合乎神心意的角度，一切的事哈。所以我那时候提到了五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第一个是什么？敬拜的地方不一样了哈。之前呢是在地上的帐幕里面，那么现在耶稣为我们进入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乃是属天的，为我们进到了天上。所以我说地上的帐幕是平面的你从外院圣所至圣所，但是属天的这个帐幕呢是垂直的基督在地上为我们献的祭，为我们被杀，好像是铜祭坛一样。然后接着呢，所有底下的经历，不管是洗濯盆，不管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至圣所，所有的东西都是属天的。他为我们进到了天上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面，他为我们进了天堂那个中文翻作天堂，就是那个至圣所现在是在天上，不是地上所看见的这个至圣所所以那个整个敬拜的境界敬拜的地方变成属天的我们必须是在天的境界里面来敬拜神，我们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来体会这一切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一个礼拜，这礼拜寒流来，把大家脑筋都冻住了哈那个这个礼拜的条例，各样的规矩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所有侍奉的条例，这些讲到的东西，通通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叫做属灵的实际，这叫做属天的实际。不然的话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只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就像我上礼拜讲烤火鸡的例子，应该记得了哈。像我们这次在中读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这边讲到各式各样侍奉的这些条例规则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金香坛要点香点火 他的火必须从哪里来？知不知道？金香坛的火，点个火去点金香坛，金香坛的火必须是来自于铜祭坛。OK， 好，那这是一个条例。所以历史历代1500年来啊，当然中间有断过哈啊，那么他们献祭的时候就知道香坛的火必须要到铜祭坛去点。第一天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犯了这个错啊，他们点反火啊，神立刻用火把他们烧掉了啊，所以以后人都吓到了哈啊，点香坛的火必须要到祭坛上去拿火，大家都知道啊，一代传一代，一代的传一代。那这是外面的，这是敬拜的条例啊，这是各样的规矩。但是属灵上你要知道，在这里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所有真实的祷告，所有蒙神悦纳的祷告，必须建立向神的奉献上面。这个火要烧得起来，这个香要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这个火必须是从铜祭坛来的。换句话说，你我必须是一个为主而活着的人。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你不能够说我有难处的时候来求神，好，那么当然神施恩，神怜悯，神会垂听，很多的时候神也垂听怜悯我们。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对一个不是肯奉献给神的人，不是肯让神把神当作神的人，我跟你说，很多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的祷告神不听，不是神在这里跟我们斤斤计较，而是神为了爱我们。你当爸爸妈妈你就晓得，如果你的孩子从头到尾你对他任何的要求他都说 no， 他绝对的反对，绝对的反叛，你对他的要求你不会每一个都答应的。你不是要跟他对抗，而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出问题了，你不能够放纵他，你不能够任凭他啊！所以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肯经过祭坛，而我们却在神的面前向神要这个，向要那个，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仆人一样，我们好像在这里利用我们的神啊，难处过了我就去活到我的世界里面去啊，我追求这个，我追求那个，我做决定从来不想神的，等到我碰到难处了，哎呀，这个公司我跑去了，结果后来发现上当了，老板是个暴君啊，这样欺负我，这样压榨我，神啊，你在哪里？你要听我的祷告，你要让我的老板改变。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事情不会发生的，所以你要知道属灵的实际是这个，是这个。你说献祭哈啊，我们最近常常讲祭物，今天等一下也要讲的祭物啊。我们在这里讲献祭，讲献祭，那你就发现后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献祭，神根本不要了，因为完全是外面的，完全是外面的哈。你看我随便读一两节圣经哈，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以前曾经讲过。那么神说，你们把这个有病的、瘸腿的这些东西献给神。那么请问献祭最重要的条例是讲到要把没有瑕疵的要献给神。那么以色列不光是在头上干饭的神，他们根本在这个奉献的精义哈，奉献真正的意思就是让主居首位，我愿意把最好的来给他。那你的人只维持了表面，他们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实际。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你如果回去读的话哈，那你也是讲到神说，你们献的祭我受够了，我都不喜悦，我憎恶他们，我不能够容忍，我不耐烦，我以为麻烦，我心里恨恶。到最后神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在马拉基书神也说，巴不得你们有人起来啊，把这个殿门给关住。他说，因为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收纳供物。那你们是献祭还在烧，每一天都有献祭，但是已经根本不能够满足神，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奉献最重要的精义啊，那个属灵的实际掉了，他不是真正的奉献，他不是带着爱，不是让主居首位。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知道，基督来是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带回到属灵的实际。我们真实，让我们能够达到那个神该有的境界和要求啊，这是基督来很重要的目的。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连所有的礼拜条例，所有各式各样的规矩，全部都必须要有属灵的实际，要在基督的里面来看它，要在基督的里面来体会它。第三个是什么？ 讲到祭司哈，你就发现在犹太人的 community 哈，或者说在犹太人神选民的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有几件最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在出埃及的过程是用会幕，到了以色列，到了应许之地以后是圣殿啊，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律法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啊，神把律法，神把神的圣言交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手中握有神的律法。神的圣言托付给我们，连保罗都说啊，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至少神的圣言托给了他们哈，那、神的旨意是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啊。圣殿、圣言，然后呢，那就是祭司啊，祭司在这里把神的律法就交给神的百姓，然后带领神的百姓来敬拜神，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一切的敬拜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祭物。所以你就发现这几件重要的事情，基督来把它全部都带到基督里面来啊。所以律法，咱就讲到一切的条例，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律法也不过是影儿，它的本体都是讲到基督。圣殿或是会幕本身都是讲到基督啊啊，这个然后现在讲到祭。那么在这里也讲到基督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说到基督是什么最忠信的大祭司啊，说到我们的祭司，这一位祭司，我们有这样的祭司啊，他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他是属天的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来看这个。那么第四个讲到他的祭物啊，然后第五个呢，那祭物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祭物跟祭司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第五个呢，讲到它的结果啊，你们因为是基督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属天了，所有的东西都属灵了，所有的东西都照着神真正的那个标准 back to the beginning 啊，回到神里面。那么他所带下来的结果，那么从消极方面，他就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他把所有的罪都除掉了，让我们这些礼拜的人，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得以完全，得以成圣啊。那么积极方面，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至圣所的路向我们显明了。刚才我们讲的时候，因为那个帐幕还存在啊，那个幔子还存在，所以往至圣所的路没有显明，不知道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也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一方面那个幔子挡住了，让我们看不见到神面前的路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圣灵说，在这里做一个表明，就是说这些旧约的礼仪旧约通通不能叫我们的人得到完全。所以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人还进不到至圣所去，直到基督来，当他所成了的时候，不仅仅殿里的幔子从上 到下列为两半，让人看见通往至圣所的路到底怎么样子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条路通了，而且那个让礼拜的人心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不再有控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所以这五件事情哈，讲到地方，讲到条例，讲到祭司，讲到祭物，讲到它的结果，重不重要？重要哈呀，这个跟大家唱诗是一样的，很少人带着笑容说重要的哈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属天讲到祭物，那么为什么需要基督作为我们的祭物？为什么基督需要被杀，需要献祭？好，那我想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些经文都好沉重哈，好难。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没带上来哈，就是我给你们今天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 case study， 你很快的瞄一下哈，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我在世界各地都碰到过啊。我们在网络上也会常常收到类似的问题啊，就是有人被网络捆绑了，然后他走不出来。他每一次在主的面前都懊悔自己所犯的罪，然后每一次都向主认罪，认罪完以后里面还是不安，还是有仇敌的控告，哎呀，这样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一段的时间，在这一段挣扎被控告的时间里面，心情不好，他祷告不出来，他聚会也不想交通啊，他唱诗也不想唱，听到也没办法专心，他整个人好像吃了死苍蝇，吃了死老鼠一样，全身不舒服。 然后隔了一两个月以后，终于慢慢慢慢好了，哎呀，又恢复了一点正常，人家又看见他可以唱歌了，又看见他可以交通了，又看见他好了一点。然后你晓得可能过了一两个月，他又上网去看了，他又犯错了，他又垮了。我现在讲的都还是没有那么严重的，那有的人是天天被捆绑。那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问题？我就是想说，当你读懂希伯来书的时候，先不要讲圣经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其他卷的经文你可以用来帮助这个人，就连你好好把希伯来书真读懂的时候，我这一篇的这个 case 哈，这个个案的这个挑战，就是希望你怎么样子能够从希伯来书本身里面能够掌握住救恩的真理，真正 inside out 的明白它，然后你能够来帮助这个人。我跟你讲，这个人到处都是，可能就在你公司里面，可能就在你家里面，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可能。那到底当我们陷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走得出来？你不见得是网络，你可能是别的。现在有多少人陷在赌博里面？多少人陷在婚外情里面？多少人陷没在一些不该有的嗜好和捆绑里面？那你到底怎么走出来？你到底读了希伯来书以后能不能帮助你走出来？或是说当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帮他走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希伯来书讲了这么高，讲了这么高的书，然后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不仅仅有关系，大有关系，不仅仅有关系，天天有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因为我的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十堂哈。那我准备明年抽空再补五堂，就是把五个希伯来作者给的警告跟劝勉再补回来哈。这算是我欠大家的债啊，那将来还。那我不晓得会不会又有一批生不逢时的人会来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再讲。那我现在先集中把希伯来书的最精华的部分讲一下啊。你看光光从十一章讲到信心的脚踪，而列祖的脚踪，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好几堂的，我只能弄一堂讲整个十一章。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只是把这个上礼拜是跟你们说我在给你们不是喝鸡汤，是喝鸡精哈。然后我只能够把一些精华的部分跟大家讲。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第十章好不好？第十章。那初信的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真的请你们包容啊，我们讲完这一段的系列信息以后，我们会回到一些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信息。我们先翻到第十章。我不见得有空能够讲到后面的这一段哈，但是我想我们再怎么样先把它读一下好了。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一节好了，读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有空的话我们等一下讲。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想我们一起读下去好了。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就读到这啊。好，刚刚我们在第十章的前面，在这里告诉我们旧约的祭物啊，它的有限，它的无能。那在这里我们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那第一个讲到这些的条例，这些的律法不过只是一个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它不过只是一个影子，它不是真的。就像我今天弄影子放 iPad 给你看，放脚踏车给你看，说那个影子是你的，那你总还觉得哎，那是个遗憾，对不对？那本体还没来本体还没来。那或许说不要讲那么残忍好了我给你一张这个收据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到店里面三年以后去拿这个现在的 iPad 你好像拥有它，但是你又没有拥有它，它还没来。等到三年以后你去拿的时候，本体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才享受它只是这个例子不好，因为那个是过期了。那么神所有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其实都是遥指的基督，他的儿子要来，那个真实的那一位要来那位完全的那一位要来那位存到永远的那位要来那位属天属灵的要来。所以所有旧约里面讲的这些的条例不过就是一个影子他的本体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他不过是本体，他不过是影子。第二个，这些祭物它不过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但是却不能够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换句话说，他每一次献祭的时候只是提醒他说你有罪了，只是提醒他说你现在要赶快想你有哪些罪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不光是为自己和本家献赎罪祭，他要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献赎罪祭。所以在七月十号对他们来说是大事情他们很多人在早几天以前就开始进食开始沐浴，开始洁净，然后开始在这里思想他们的罪。这是神家还正常的时候，神家不正常的时候，所有的献祭都是虚假的，根本就是虚假的那么在正常的时候，他们会想自己的罪，然后那天亚伦在为众百姓献罪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在信心里面相信他们的罪被这个血遮盖了，并没有除掉。所以每一年献祭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提醒他们你犯了多少罪，叫他们想起他们犯的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他们每一次看见那个牛啊羊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祭坛旁边大祭司祭司们拿刀砍下砍下去，整个血喷出来的时候，他就想起来是我叫他受害就是亏欠就是这些牛羊为着我们而被杀弟兄姊妹，叫人想起自己的罪，不过只是提醒他，并没有把我们的罪真正除掉，更不要说把我们犯罪的本性那个犯罪的性情里面的败坏能够除掉，那是不可能的。靠着牛羊的血，连外面的罪行都除不掉，他不过只是遮盖，只是遮盖。 一直到基督，上次我们说的哈，他成为了新约的中保，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是在基督完成救赎的时候，旧约的人他的罪才被除掉，不然只是遮盖。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只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但是却不能叫那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进前来的人啊，就好像我这个88年以前，我的脸长得比我现在大十倍哈，我那时候最怕照镜子啊，我每一次照镜子，不是说我不照镜子就不知道有瘤哈，而是我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这个人真是叫人难过哈。所以那时候皇帝他们这个我们那时候很早八几年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阵子我软弱到都不肯站讲台了哈，我说就算了，站在台上让别人受苦。你看现代的人都喜欢那种啊明星啊偶像啊，长得帅啦、啊、长得高啦、啊、哈，然后 Clinton 这样子的人，人家喜欢他因为他长得帅哈、啊。就不管他犯了多少罪，好像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就是喜欢他啊，因为他有 charisma 啊。那我肿一个大瘤站在台上，嘴巴歪着在那边讲道，你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所以每一次照镜子，就让我想起来我这副德性。但是照镜子，并不能够叫我的瘤小下去，它不过让我知道我有缺陷，我有问题。所以每一年献祭。每一年或是自己带着赎罪祭牲去杀去献祭的时候，只是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他除不掉我的罪。第三个，他说讲得更绝对了，第四节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而且到了十一节他说凡是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不光祭司是有限的，他犯罪，而且他有死相隔，他的任期不能长久，连祭牲的血都断不能除罪，而且永不能除罪，讲得这么绝对。而且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要想有一天我找到一只牲畜啊，是纯牛红毛的哈啊，是什么都是最好的啊，世界一级的最贵的，他就可以帮我除罪。他说永不能，断不能，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在这里告诉我们，祭物燔祭和赎罪祭是神所不愿意的，也是神所不喜欢的，不是他 desire 的，不是他要的，而且不能够带给他 pleasure， 不能够让他快乐，他不喜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最近讲希伯来书常常我有很多问题，可是我发现你们都没有问题。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既然不是神要的，既然不是神喜欢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要求百姓献祭？有没有想过？没有啊，又没有问题啊，那我不回答了哈。你们没有想过吗？如果说是因为百姓们没有好好献祭，好像我刚才讲的以赛亚书所讲的情形，马拉基书所讲的情形，哦，他们把烂东西，把那个瘸腿的，把瞎眼的献给神，惹神愤怒，哈，啊，神不喜欢，啊，这个我可以了解。他说 ，Not my desire， 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你为什么要定这些献祭的条例呢？如果从起头就不是你 desire， 你为什么要定献祭的条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罪，是为了我们，不是他想要。因为他公义的要求，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牲畜被杀，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他喜欢看见牲畜被杀。是因为我们犯罪。第二个，他为什么讲这些祭物不是他所喜欢，不是他所要的？因为所有这些祭牲没有一个是心甘乐意被杀的。你有没有想到，你牵一只牛去杀的时候，他高兴的要命，他说我终于可以替你死了。没有一个祭牲是为自己的罪被杀的。所以献祭的人是犯罪，是 murder， 是犯罪的本身，但是却要用牛羊去替他死，而且这些牛羊没有一个是甘心的，没有一个是为了他犯的罪而被杀的。 淫乱是你犯的，这只羊却要为着你的淫乱被杀。杀人偷窃是你犯的，这只牛却要为你被杀。所以这些东西不是神所喜欢的，因为没有一个是甘心的，没有一个是为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却为着我们犯的罪，若不借着流血，没有一个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牛羊必须要被杀，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满足神。神所喜悦的，神真正所喜悦的是喜悦我们像基督说的啊，你给我预备的身体，我为的是要遵从你的旨意行。神喜欢的是我们对他的顺命，神喜欢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顺服。所以撒母耳去责备扫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好，这是撒母耳记上15:22哈，底下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我一起来背：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到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吗？我们现在明白了吗？神并不喜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人听从他的话呢？这两个是没得比的啊！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他说燔祭这个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欢的哈，这个也不是，也就那个不是你所要的，这个也不是你所喜欢的。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而他在肉身中来顺从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所以这才是祭的真谛啊，就是我们里面甘心顺服神，我们里面全心顺服神，而我们顺服神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心里面愿意顺服他，我们达到了身体的境界。我曾经讲过哈，顺服、爱主、奉献已经很难得了，但是很多人仅止于心愿，根本没有达到身体。你很羡慕早上起来晨更，但是你却发现你的身体起不来，因为外面的天气太冷了，被窝里面太舒服了。你很羡慕能够准时来聚会，但是你那么多的毛病让你不能准时来聚会，拖拖拉拉要吃饭要干嘛要干嘛，你的身体就是没办法到。你不能够天天说我的心是跟你们一起的，我的心是要准时的啊，我的心是要爱主的，不够。在身体里面，这叫做道成肉身，这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身体，讲到这个 through the body， through the body， 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你看教会有整洁，你会说哎呀我们都爱神家呀，并不代表我不来就不爱神家啊，的确是哈，并不代表你不来做整洁就表示你不爱神家啊，这个的确是。但是你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有问题，因为这是嘴巴的爱情。你说我爱神家，可是从来不为着神家的需要奉献，表示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在钱财上根本不自由，你在钱财上根本没有尊主为大。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都显明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只有外面的献祭，还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奉献的人。好，所以神喜悦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在这里基督来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方面哈，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对不起，我这个不应该盖起来的，我自己要用。那第一面我们在这里看见整个旧约啊，它有限啊，这个属地的祭牲它的无能啊，它的有限。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到更美的祭物，讲到基督来哈。那么基督来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讲基督是祭物，为什么基督需要成为祭物？一方面讲到刚才我们前一次讲到第9:23，对不起，第8:13，他说凡是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是为了献礼物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所以他也需要预备礼物，只是这个祭物呢是他自己。那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为什么是他自己。第二个，第9:23，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就是讲到当时地上的会幕里面的东西需要用宝血，需要用牲畜的血去洁净它，就是这不过是照着天上的事情，照着这些的地上的东西都还需要用牲畜的血去洁净。他说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在这里讲到基督成为更美的祭物，他来洁净我们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天上的本物是指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都需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我们，因为在天上的帐幕里面不光我们的大祭司在侍奉，我们所有从恩从生得救的人都是君子，我们都在那里侍奉，所以我们需要被洁净啊，要用更美的祭物来洁净我们。我希望大家明白啊，所以那么基督来了，他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这里说到他来是要除去在先的，为的是要立定在后的。那除去在先的就是讲到旧约，讲到律法，讲到他的无能，那么立定在后的讲到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完全啊，跟属天。所以我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那么主耶稣为什么需要成为祭物？为什么他需要死？其实福音朋友，这个东西对你们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今天只是讲重点哈。基督为什么需要死？基督为什么需要成为祭物？他光成为大祭司不够吗？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祭司难道不够了吗？为什么需要他成为祭牲呢？为什么他自己需要成为祭物呢？为什么他需要死呢？当你讲到祭物的时候是要被杀的哈，不是只是给你看一看就放你的啊，不是那个感恩节的火鸡啊，这个总统挑了白宫看一看放掉的哈啊，是要被杀的啊，当祭物就是要被杀的。那么基督当祭司难道不够吗？他为什么需要当祭牲？为什么他要成为更美的祭物？用直接的话说，他为什么需要死？为什么需要流血？怎么啊，为了要赎罪，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最容易明白的哈。第一件事情，他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9章22节。然后再加上10章4节，公牛的血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好，这里就带下来的一个问题了哈。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可能除掉。然后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还剩下谁的血可以救了？只剩下基督的血了，因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所有所献的祭物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基督需要来。所以马可福音啊，为什么马可福音在第10章45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赎价是没有一个人出得起的。你回家读10篇49篇，讲到那些有钱有财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赎他的弟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弟兄赎出来。为什么？因为赎价太重，只好永远作罢。弟兄姊妹，我不能够替你赎价的了，真的，我的血脏死了，根本不能替你解决你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付得起这个赎价，因为赎价太贵了，贵到一个地步，只好永远作罢。所以基督来第一件事情啊，借着他的血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啊，赦免我们，他担负我们所有的罪哈。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读的我们上次读的哈啊，9章20节，他说血是立约的凭据，然后那边接下来讲的时候就讲到留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死，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死了啊，这个一命才有效力。那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这边突然转到一命啊，那我上个礼拜没有空讲。那么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约这个字有两个字，前面讲到新约的中保用的约，跟在这里讲的这个约是两个不同的字。那这个约呢跟遗嘱遗命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在希伯来的作者里面，因为他是对象是希伯来的这个对象，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时候就知道，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就跟遗命是同一个字。所以换句话说，要让遗属，要让这个新约，他跟我们用血所立的新约，要让这个约能够有效，基督必须为我们死，让这个约永远有效。所以遗嘱是一件很重要的约，是在约里面几乎是一件最重要的约，因为它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是用他生命，他结束了以后把一切所有的交出去，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新约要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必须用血，因为血是立约的凭据啊，这是一个遗命，他必须死啊，他必须用遗命让这件事情生效啊。所以当基督在最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用血以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拿饼杯的时候，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现在很遗憾，我们的杯子常常自己拿不到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自己的教会，那个杯子是在中间凹下来的哈，那人可以把手可以握着他的，哎呀，你知道我每一次握到他的时候，里面的那个感动，所有新约里面的祝福，全在血的里面让我们得到了。基督是用他的血，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的，永远不会改的。用血跟我们立的新约啊，所以基督要死啊，让他的遗命可以生效，让他所有给我们应许的祝福啊，新约里面各式各样的祝福，全部可以被我们承受，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就都成为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变成阿们。所以圣经新约的应许能够成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是他用血跟我们立的新约。第三件事情，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的死太重要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到死亡里面可以出来，虽然基督教人复活过，但是那个死是肉身体上暂时的复活，他至终还是死，进到死亡出不来啊！因为罪的毒钩，不是死的毒钩是罪，你只要犯罪，仇敌就可以勾住你，只要犯罪，你进到阴间就不可能出来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死亡，可以从死亡出来。但是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本身没有罪。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完赎价以后，他流血为我们付了赎价以后，他进到阴间去，他是一个圣洁完美一个绝对无瑕无疵的人性进到了阴间所以仇敌留不住他，他从死里面出来他接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整个阴府的权势因着基督从死里面出来，整个 collapse 整个阴府的权势崩溃了，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得胜，这是一个极大的得胜。所以借着他的死，他把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教会他现在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再也不是仇敌的手上的了，基督为我们夺回来了所以今天圣徒们不是死是睡，因为死亡的权势、死亡的威胁、死亡的伤害在神儿女们身上已经被废掉了。真是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些，而且他说到他用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以后，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权势了，我们就是睡个觉回家就死了。所以第三件事情，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得胜，是一个绝对的得胜。第四个，他为什么需要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基督如果不为我们死，他仍旧是他自己。可是当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释放出来他死了，然后在复活的里面，在圣灵里面，他同样的生命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让一粒麦子变成千亿千百万这个说不尽的子粒生出来，今天你我里面的得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件大事情了，真的是大事情。这个死太伟大了，这个死太伟大了。第五件事情，他的死是一个伟大的见证， 他的死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这个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哈。他对着父来说，他借着死向父表明对神绝对的顺服，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绝对的降卑，绝对的顺服。对着仇敌，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夸胜，对不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父神已经用右手将他高举，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撒旦输得心服口服。而第三个，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得救的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向我们是一个见证，告诉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都在这里向我们表明爱。而且这个爱，这个死，我说过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他把整个旧造、整个万有带到死地，然后开始的新造，这是伟大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们都还活着，这是指的我们旧造的生命，所有旧造的万有都被带到死地里面，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仅仅我们活着为耶稣，为他活，而且我们可以活着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死讲下去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旧约所有牲畜的死不能够替代的，连边都摸不上，它不过只是一个小影子就是了，告诉我们那个更美的祭牲祭物来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拯救，一次而永远的拯救。那弟兄姊妹，你要讲希伯来书，讲希伯来书哈，让你看见旧约的无能哈，不是旧约不好，旧约是因为人属肉体，因为人堕落败坏而显不出他该有的果效和能力，所以就显得无能。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他来是要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的，这样你看光一个死亡就给我们带下这么多的东西，真是要感谢神。我跟你讲，每次讲到这些东西，我们心里面都要敬拜，真的都是要敬拜，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到真的里面去。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奉献，我讲了那么多的经文，还有一节我们很熟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我来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我应该献上什么呢？他说我岂可以献一岁的公牛犊牛犊为燔祭吗？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有姊妹，你就算能够献上千千的羊，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真实真实的祝福，那跟基督是没得比的，更不要说谁有千千的羊，谁是千千的羊。那就算千千的羊你舍得献，你是一个大财主，他底下说，他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有姊妹，所以我今天出了一个题目哈，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犯罪还是需要继续杀牲畜，你去想一想，你真的去想一想，更不要说如果神今天说如果你犯罪要解决你的罪，你必须把你的儿子杀掉，生一个杀一个，你说怎么办？所以弥迦在这里讲，他说我来朝见神，他说我就算上千千的羊万万的牛和，神会悦纳吗？就算我为我的罪献了我的长子，神能够悦纳吗？你不要说我们舍不得献长子，就算你献了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接着讲，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向你所要的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节圣经我就不再讲了，我过去讲了四五年了。神所要的到底是，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生命，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关系，公义、怜悯、 谦卑通通不是我们的本性，这都是基督的性情。神在我们身上真正要得到的不是外面的祭物，不是旧约百姓一再献祭一再献祭一再献祭，神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要你们跟我之间那个被改变的关系，我要在你们身上得到的是那被改变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在新约里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入这个实际，不然的话我们总以为我们信了耶稣要为神做这个要为神做那个，我不做的话就觉得不够爱主，或者我做的话我就觉得我很爱主。你要知道神真正要的都不是外面的东西，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对基督的依靠，我们对基督的感恩，我们对基督里面从心里面那样子的降服在他整个的里面，接受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接受他的所事，接受他在我们身上所做，这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个更美的祭物，我刚刚光讲死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更美的祭物，我在这里提的四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事情，它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功效，它一次献祭便完成永远赎罪之事。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我们坐下来，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是基督献的嘛，所以一次就够了。你要知道，为的要让他能够一次就够，在地上一次都不能失败。为了让他一次就能够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他连一次的不顺服都不可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多难。我曾经打过一个简单的比方我们在做篮球谁打得最好，我不好意思这个生命都很谦卑了，刚刚读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假装我们中间 Mike Jordan 来了好了Mike Jordan 来，我听说他打得这么好是他每天要不知道 丢几百个上千个球，就是他要在球场的任何位置任何角度都要练习丢篮，要丢得准他们都是苦练出来的那么假装王正丢十个球可以进五个球，那已经比我好多了，我可能十个球只能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瞎猫碰到死耗子进去了，他十个球大概可以进五个球，棒不棒？你还不棒你再棒你就不用坐这了打 NBA 去了Mike Jordan 他十个球大概可以进七八个球，已经让他成为全世界的大明星了。好，十个球进七八个球已经很了不起了。要十个球进十个球，偶尔会有，你会看到有些 NBA 那天打球了，他丢十个十个进是有。但是你要他这丢十个十个进的人，叫他丢一百个要一百个都进，比丢十个十个进难还是容易？难。你不要以为说他百分之百嘛，那所以一百个也应该一百个也会进。丢十个十个都进了，你叫他丢一万个一万个都要进，都是 100%。 但是你觉得哪一个难？一万个一万个都进难多了。我要你底下未来的十分钟得胜可能还可以，对不对？就像有一个弟兄这个以前我们这个他这个寄 email 给我们他就这个就是寄来了一份一个人的祷告，他说神啊，你看我到今天为止我对你都充满了感恩我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我也没有说脏话我也没有对人不好什么什么什么写了一大堆哇，都是一个很标准很得胜的基督徒写的东西。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神啊，我现在要下床了请你保守我。前面的得胜是床上的得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那几分钟还可以，你要整天得胜不容易，你要整个礼拜得胜更不容易，你要整个月更不容易。那基督是他这一生里面，他从来没有违背父神，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没有在仇敌的面前失败过。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血能够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讲过去，因为基督献上去，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你要知道背后，基督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人，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审判，他实在是付了极大的代价，他为我们完成了极大的事情。九章十一节、十二节，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哈，这个将来美事，这个将来这两个字，我上次没有空讲哈。那么在文法里面，在他们的原文里面，在他们真正的意思里面，不是指的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说还要指将来，他指的将来的时候是对基督要来准备要做的事情。好，所以当基督来过了以后，这些美事已经是完成事了，不再是未来事了，知道我的意思吗？这里所有讲到的将来美事，都是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成就的美事。他的笔法是在写基督来了以后要为我们成就将来的美事，所以当基督真来了以后，这些就不再是将来的美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成就的哈。所以基督现在已经来到，已经做了美事的大祭司，他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并且不用山羊和公牛的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然后底下二十二节十章，他说：“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前面讲到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次完赎罪的事，后面呢，十章二十二节是讲到主观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跟你讲，心中天良亏欠的感觉，这是主观的经历，这个是需要真正得到了赦免的把握跟肯定以后他才能除去的。客观的地位，他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不是赎掉你到今天为止11月11号1912年，不对不对，2012年我糊涂了，怎么会讲1912年100岁的，不是讲说到今天为止他已经一次完成赎罪，赎掉你所有过去的罪，他是赎掉你我一生的罪，赎掉的人类历史所有的罪当我们今天在信心里面来接受他，我们来接受这个宝血的时候，这个宝血就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果效，他就让我们得着了他救赎带来的圣洁、赦免和称义所以这个赎罪是彻底的。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要除去，这个需要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它。所以有人认了罪，心里面充满了不安，还是很多的不安，还是很多的不安。那弟兄姊妹，我跟你说，这堂课我现在没有空讲，这是基督徒里面很重要的，叫做宝血与控告。你要认识宝血，你要胜过控告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们明年门徒培训里面的一堂课里面哈。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胜过仇敌一直在我心中给我的控告？我们只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和责备，但是我们绝对拒绝仇敌给我们的控告两个源头不一样，两个的方式不一样，两个的目的不一样，带来的结果不一样仇敌就是控告控告控告，到最后你没办法唱诗，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喜乐起来，仇敌就是要把我们整个打垮掉。犯罪前他拼命诱惑你犯罪，哎呀，这有什么呢？他淡化犯罪的 consequence， 然后那个犯罪的结果他把它淡化。可是你一犯罪以后，他第一个回来控告你，你这个样子还想当这个传道人，你这个样子你还想带诗，你这个样子你还想带查经，你这个样子还像个什么什么，他就一直控告你。然后你已经跟神认完罪了，他还是控告你，你再认罪他还是控告你，这就是仇敌所以从前有一个小黑奴那个在美国这个还没有解决奴隶制度的时候，有一个小黑奴，他有一天在这里玩弹弓就是他在家里面做很多事情，有一天休息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玩弹弓，那正好有一只鸭子跑过来，他那个弹弓啪一下把鸭子打死了他想这下完了，怎么跟主人交账呢他就怕得不得了，看看没有人他就挖个洞把那个死鸭子埋起来，埋在树底下。哪里晓得到了下午这个傍晚的时候呢那个厨房的大厨就叫他过来过来他就想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做房子的又不是做厨房的。他那个过来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去帮我打水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帮你打水，他说你不要忘记后院树下的那只鸭子。 哇，这个小家伙一听，只好就帮他打水了。打完水回来说，你帮我去劈柴。他说他就不服气，他说别忘记那只鸭子。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小黑奴就天天被这个厨房的大厨欺负。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他都乖乖的。因为他只要不做，马上就说那棵树下的鸭子。后来这个小黑奴有一天很勇敢的去跟他的主人认罪。他说，主人，我那天在院子玩弹弓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你鸭子打死了。他说，我跟你抱歉，我跟你认错，我愿意加倍的做工来弥补。哎呀，主人也很宽容他，看着这个孩子很慈爱，就原谅了他。他说，那我原谅，很高兴你这么诚实，事情就你以后小心一点了。哇，这小家伙出来就很高兴，才跑到后院，那个大厨说，过来过来过来。他说，我才不去呢。他不要忘了树下的鸭子。他才不理他。他说，你不要忘记树下的鸭子。他说，我已经跟主人讲过了，主人完全赦免我了。就姊妹，你要知道，仇敌的控告就像那个大厨一样，他就是要破坏你，就是逮住你的犯罪，他就是不放。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他赦免我们。不光在客观上他已经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而且他把我们心中的天良都除去。第二个，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我们读都不敢读，对不对？他说，我们凭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第十节，然后十四节到十八节，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有没有任何人感觉得自己完全？不要说永远完全。我记得好像在一个地方看过，有一个教宗曾经讲过，什么叫做完全，什么叫做毫无瑕疵。他说，你就要去想一个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从前没有过的，现在也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的，那个叫完全。换句话，在人中间没有的，但是只有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接受了基督，接受了他把这个完全永远完全的地位赐给我们，然后他要带我们进入这个经历，他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那是一个永远的完全，那是一个完全的赦免。所以我常常跟这些被仇敌控告的人讲，我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血不是给你看的，血是给神看的。所以 Passover 逾越节的时候，灭命的使者神在这里一看见这血，他就过去了。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血，他们只是凭着信心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抹在门框上，然后他们躲在房子里面。你不管你自己里面感觉多害怕，哎呀，我的这么多罪，神会不会再杀我，或是信心不够，当你真的凭着信心把血抹上去的时候，神一见这血他就越过去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是一个完全的，那是一个永远的。所以这些罪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后来讲到，他们警告他们，他们不肯相信这个祭，他们又在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他说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于是就大家误会了，他就说再也没有别的赎罪祭了，这是唯一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你连这个血，连基督耶稣的血都不相信的话，再也没有别的赎罪祭。 That's it， 你以后就等候烈火审判你好了，如果你连耶稣基督都不肯接受。第三个，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弟兄姊妹，这是有一个更往前去的，不光罪解决了，不光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应许，我们被成圣，而且被完全，而且是要永远完全，底下他开始做这件事情，他把这条路为我们打开来，让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我们借着来亲近他，来瞻仰他，我们借着跟神之间那个对的关系，他这个时候他能够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放在我们的里头，这叫做新约，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里面所盘算的， 我们里面所喜好的跟神的旨意是符合的，这是被神改变的，而不是从外面律法要求来的，这是从里面改变来的。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认识他，当我们的生命被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基督不断的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些律法不再是外面的了，它全是心里面的。好，所以每一次写在我们的心上，你知道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是一个改变的结果。从前我是觉得我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不可以上网，现在我里面是厌恶这些污秽的东西，因为我的生命被改了。我不是在那里压制自己，而是我是很自然的，我胜过了罪恶。我不是在这里压制我不可以放脾气，不可以发脾气，而是我被改变了。我自己的那种暴躁、自私，那种血气被基督改变了，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圣灵的果子，这是生命的改变。第四个，他是更美知识的大祭司，亲自治理神的家。所以在九章十一节他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在这里讲到基督来把所有会幕里面、圣殿里面那些的侍奉通通变得属灵，变得属天。所以我上次讲过，你读会幕的时候要从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读。讲到基督的时候，例如说金灯台，讲到他是我们生命之光，讲到基督，讲到陈设饼的桌子，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吃了它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讲到金香坛，讲到基督是那位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你放一下那个大祭司的图给大家看。好，我上个礼拜放过的，再一两分钟我们很快就完了。这是大祭司哈，他们画的图，你发现他手里面拿着香炉祷告，为着众生徒的需要，为着神儿女们的需要到神的面前去，他们这是彩色的，那他们挂的胸牌，上面有尖牌，弟兄姊妹，那个尖牌上面放的十二个宝石，一边六个，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全部在大祭司的身上，说到他肩负神儿女们属灵的责任。胸牌上面也十二个宝石，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整个的心爱着神家，他胸怀神的儿女，怀揣神的儿女，他到神的面前去为神百姓寻求。所以乌灵土民就在胸牌里面会亮灯，会发亮来指引，例如说谁该先上去打仗，说就在犹大支派的宝石亮起来了，所以犹大支派该先上去。这是旧约的大祭司为神百姓到神面前去寻求神，他们身上肩负着神儿女们的责任，他们心胸里面怀揣着神儿女们的需要，他爱着神的儿女们，为神儿女们寻求，为神儿女们祷告。那么今天新约更美知识的大祭司基督长远活着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所以凡靠着他到神面前去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讲到基督肩负我们的责任，他怀揣我们，他为我们祈求，他拯救我们。所以这是讲到，那么从教会的角度讲到金灯台，教会也要在地上为主发光，讲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教会必须成为粮食生命之家，让人来到这里可以吃得饱，可以得到属灵的粮食。同样的讲到金香坛，讲到教会在地上要祷告的执事，要执掌主的权柄，为神的百姓，为神家，为万民祈求，讲到教会祷告的执事。所以你就晓得基督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属灵的了，变得有意义的了。所以这个希伯来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当他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三节，我讲完就停了。他已经把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思路救恩一直带到一个最高最高的境界，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而且得到了绝对的把握，知道一切都做成了，而且是永远的。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他给我们四个很简单的劝勉：信、望、爱。信，他说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已经通了，来不来在乎我们，而且怎么来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每一次可以直达幔内来亲近神。第二个，在这里讲到望，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给我们的地位，叫我们完全，叫我们成圣，而且有一天要像希伯来第二章说的，要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让神整个永远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盼望里面，不要失去哈。所以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在得荣的过程中，有一天我们都要被带到荣耀里去，这是我们的盼望。第三个，他讲到信望爱哈，讲到相顾，激发爱心啊，这个激发你去读英文圣经哈，他把这个不同的版本几乎把所有能用的字都用了要 stir up 要激发要 motivate。要 stimulate 要 spurred， 然后要甚至用 provoke， 把所有能用的字几乎各个版本都用了，就是怎么样子把弟兄姊妹那个爱还有那个 good works 就是善行都能够激发出来。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同伴，我们在一个家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最后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要这个彼此相劝因为尤其在主快来，时间不多了，主要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被摆在神家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大祭司治理我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荣耀的一个权柄，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带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而且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且更感谢有这么多的同伴我们可以彼此相劝，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所以他说不要停止聚会，总要彼此相劝，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好好的相爱。我们来唱刚刚那首诗歌好不好25首哈。我们唱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弟兄，第三节姊妹们唱，1、2、3、4。
没有雪没有谈，即使一层过去，生在无必须，更美的雪流至珍贵的马，洗净人的污秽，清上人的罪债，神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早晨真是要把所有的赞美来归给你。 主啊，是的，虽然在最疲倦的旷野，最艰难的道路，但是这有福的盼望成为我们荣耀的鼓舞。哦，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他不仅仅是我们美事的大祭司，他成为更美的祭物。主啊，你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哦，你的血何等的可靠。主啊，今天神在天上，当他看我们的时候，他乃是透过宝血来看我们。当他每一次看见这个血，他不仅仅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看到这个血，他就看见神儿子那美丽的性情，看见神儿子荣美的生命，他爱我们如同爱他的儿子。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哦，虽然在这样外表看起来艰涩的文字里面所藏的权贵，里面所藏的全是基督，里面所藏的全是何等丰盛的救恩，何等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次把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这一切的限制，让我们看见这一切都跟我们发生的关系，带领我们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勇敢地往前，不仅仅让我们抛锚在幔内，也让我们常常坦然无惧地进入幔内。我们来瞻仰我们的主，我们也在他施恩的座前来接受他的帮助，我们更是在他的里面来接受他伟大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将你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所爱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都是神所要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从旧造里面，从旧约里面，从一切属地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真实的活在属天荣耀的境界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